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持续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进行更多打击。
内塔尼亚胡保证在地面进攻前会设置一条拉法安全通道。
方丈奥斯汀因膀胱紧急症状再次入院。
德州知名牧师教会爆发枪击案，女凶嫌已遭击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以色列军方周六宣布，以军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的加沙市总部下方发现了一条哈马斯的地道。据以色列军方和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最近几个星期在加沙的行动发现了这个在联合国难民署营运的一所学校附近的地道竖井。以军和国家安全局在声明中形容，他们顺着这个竖井可以抵达一个恐怖地道，一个哈马斯军事情报的重要资产，而且通过一栋作为难民署加沙走廊主要总部的大楼下方。对此，联合国的难民署表示，随着以色列部队升高在当地的袭击力度，该单位工作人员早已撤离当地这栋建筑，而且离开之后就没有再使用过那栋复合式建筑，也不清楚那个地点的任何活动。
据美军10号证实，当天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更多设备和导弹发动了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指出，这些攻击行动发生在当天下午4点到5点，美军对荷台达市以北的部分地区发动了这次攻击。这些攻击也是美国及盟友对胡塞武装采取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以终止胡塞武装不断攻击红海的重要航运。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军队对两艘无人水上船只和3枚移动反舰巡航导弹成功发动了自卫攻击，因为这些导弹准备向红海船只发射。
据乌克兰军方周日表示，俄罗斯部队正于占领区使用马斯克的卫星网络服务星链的终端装置，并公布监听到的2名俄国军人通信音档，作为俄军系统性使用星链的证据。路透社指出，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的近2年期间，星链系统对于乌克兰的战场通讯至关重要，因为基辅当局对抗规模更大、装备更好的俄国军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通信软件 Telegram 发布的录音档指出，宣称其中的内容涉及俄军第83空中突击旅的部队讨论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终端装置的情况。不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没有提供俄军的使用规模或他们如何取得终端装置的相关详细讯息。而星链老板马斯克第一时间也回应称，星链设备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卖给俄罗斯。
2月10号，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众议员。共和党籍的加拉格尔从2017年起成为威斯康星州的联邦众议员，目前是第4个任期，并担任2023年1月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首任主席。本月初，他曾在针对拜登政府的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案表决中投下反对票，惹怒了同党议员。不过，他在宣布不竞选连任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弹劾案的表决，他只是说，选举政治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国会不是变老的地方，并指出，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是希望公民在国会服务一段时间后能够重返私人生活，所以他将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中国甲辰龙年到来之际，许多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发表致辞，向全球各地华人献上祝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表达了对农历新年的祝福，他祝愿全世界庆祝黄历新年的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于日前在官网刊发新年贺词。上周六是大年初一， 在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新年游行，吸引了纽约州长霍楚、纽约市长亚当斯及各级民意代表、民选官员亲自到场共襄盛举，沿途不断给亚裔民众拜年，同时感谢亚裔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其中，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队伍是当天游行中人数最多、最亮眼的部分。色彩鲜艳的花车、服装以及写满真言的各式横幅，给街道和社区增添了喜庆祥瑞的气氛。经常观看游行的一位法拉盛居民嘉宾说：“法轮功的队伍太美了，法轮功所弘扬的真善忍价值，对美国社区和美国社会都有很大的益处。”
据德州警方周日通报，一名30多岁的妇女在美国最大的宗教场所之一、著名牧师奥斯汀的胡牧教会开枪，造成两人受伤，包括一名5岁的男孩。休斯顿警察局长芬娜在记者会上说，这名女子下午2点前不久，手持一把长枪，带着一名孩子进入这座非宗派的基督教会。女子抵达教会后开始开枪。但是在教会负责维安的两名非执勤警员迅速开枪还击后，当场将女子击毙。主持这个教会的奥斯汀是美国知名电视布道家，他说他对这次枪击案感到震惊，并形容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他说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同时将为伤者祈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保证在地面进攻前会设置一条拉法安全通道，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 ，AI 眼镜开发商 Brilliant Labs 宣布推出 Frame， 这是全球第一款集成多模态 AI 助手的眼镜。Frame 不仅重新定义了视觉方式，还定义了用户与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而它的外观设计跟真实眼镜没有差别。Brilliant Labs 首次宣布跟 Perplexity 合作，重新思考和定义 AI 增强眼镜时代的传统搜索引擎概念。Perplexity 基于首创的在线大型语言模型，参考最新的网页数据，它的 AI 问答引擎可以及时简洁地回答口头查询。例如 Frame 可以通过简单的眼球转动，把连锁零售店中的一件服装跟亚马逊上的价格进行比较。在看房时，只需瞥一眼房子，就可以在房产 App 上搜索它的房源。 Frame 是一副光学眼镜，使用工程级尼龙塑料制造，重量仅为39克，和标准眼镜一样轻，但坚固耐用，适合全天佩戴。它位于鼻梁中央位置的先进6轴惯性测量单元，为 Frame 提供了3个加速度轴和3个罗盘轴，可用于菜单导航、计步、方向等功能。Frame 集成了一个低功耗机器视觉摄像头，可以精准捕获和解读周围物理世界，并通过语音输入和您的人工智能助手进行控制或交流，实现免提体验。
2月11号消息，随着苹果地图一次次的更新，现在让许多人都惊呼它的好用度真的不输谷歌地图。以下是苹果地图的几大好用功能。苹果地图现在支援 3D 显示，提供立体感的建筑物来强化空间感，让搜寻和导航更精准。苹果在 iOS 17中加入下载离线地图功能，对于出国旅游相当实用。可事先下载离线地图，以应付没有网络时也能查询地图。苹果地图的导航界面比过去更加直觉化，例如在进入导航时，除了会标示出路名、地名、店家名、店家外，还会有红绿灯，而且如果要进行转弯、上下高架桥时，也会提前以线条引导驾驶需准备进入正确车道，同时还有测速及限速的提醒。如果搭配 Siri， 拥有更口语的指引。苹果地图步行 AR 导航堪称路痴的福音，可跟着真实的路径指标走，快到达目的地时还会以图示提醒， 指引相当明确。使用步行 AR 导航时，地图右侧会出现 AR 标志，点选后开启相机，接着扫描一下路边环境，只要跟着画面上的指引操作即可。
知情人士透露，科技巨头思科计划进行业务重组，其中包括裁员几千人，以专注于高增长领域。据悉，思科最早可能在本周初宣布裁员消息，为2月14号的财报电话会议做准备。在上次的季度电话会议上，思科下调了全年营收和利润预期，并说市场对网络设备的需求正在放缓。思科把这一疲软归咎于第一季度的订单放缓。2022年11月，思科宣布进行重组，裁撤了 5% 的员工，公司也花了大约6亿美元的遣散费和其他费用。近年来，思科一直在努力解决供应链和疫情后需求放缓等问题，并说将加速开发网络安全软件。最近，科技业兴起一股裁员潮，包括电信制造商诺基亚、爱立信以及亚马逊、Alphabet 和微软等大科技公司都进行了裁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指出，在以色列计划对哈马斯激进分子发动地面攻势之前，将给予加沙最南部城镇拉法的几十万巴勒斯坦人一条安全通道。不过，对于巴勒斯坦人将被撤离到什么地方，以色列当局只是说仍在规划中。请听报道。
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本周节目采访中表示，他有意命令以色列军队攻击拉法的四个哈马斯营，并说不把他们清除出拉法，就无法战胜加沙的激进分子。目前，加沙人口的一多半都挤在加沙的最南端。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这样做，同时为平民提供安全通道，让他们能够离开。不过，在回答很多已经住在临时帐篷中的巴勒斯坦人会去哪里的问题时，内塔尼亚胡仅表示，以色列官员们正在制定详细计划。上周，支持以色列自卫权的拜登总统曾表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经过头。拜登总统周日再度与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表示以色列在没有可信和可执行的计划来确保在那里躲避的100多万人的安全时，就不应该攻击拉法。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对此也表示，他极为担忧进攻的前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则在 X 平台上写道，加沙人民不会消失在空气中，指出进攻拉法将制造出人道灾难。同样参与谈判的埃及当局则表示，以色列对拉法的任何地面进攻都会有灾难性后果，在任何拉法当地的地面行动或跨越边境的大规模驱离行动都会破坏埃及与以色列达40年之久的和平条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共海上动作频频，意图控制第一岛链以西海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周日指责中共船只在南中国海具主权争议的岛礁附近进行危险演习。请听报道。
2月6号，中共海警船进入尖阁诸岛争夺海域，日本方面一再敦促四艘中共海警船离开。日本官员上周说，中共海警船只数周来一直在东中国海经过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而中共军舰最近几天一直在日本西南部岛屿附近出没。与此同时，中共海警船2月5号在南中国海驱离一艘闯进黄岩岛海域的菲律宾海警船，而就在几天之前，中方也曾在此驱离飞过船只。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否认其他国家的权利主张，并无视2016年国际法庭的仲裁裁决，即北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全面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在台湾海峡，中共则是在民进党赢得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宣布自2月1号起恢复使用紧邻台海中线的 M503 航路，同时启用两条分别由厦门及福州往东衔接 M503 的航路。此举引发台湾的严正抗议，质疑中共取消此前将 M503 航路向西修正6里的做法是进一步挤压台湾空防的政治举动。上述事件 尽管看似在不同的海域与不同国家之间个别发生，但一位因职务敏感不愿具名的台湾国安官员五号在简报会中警告，这些武力投射的作为都指向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中共不断试图对第一岛链以西海域实现军事上完全的宰制。拜登政府一直在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以建立威慑力并更好地制衡中共。由美国空军主导，协同日本、澳洲共六国空军举行年度对抗北方二四联合演习，于2月5号到23号在关岛启动。2月7号到8号，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的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三边联合行动。2月9号，美国海军和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第三次海上合作活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五角大楼周日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下午再次因为出现膀胱问题住进了加护病房。他在先前已经把职务移交给了副部长。医生说他的癌症愈后良好。请听报道。
周日，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赖德在一份声明中说，防长奥斯汀于美东时间周日下午2:20左右被其警卫人员送往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膀胱紧急症状检查。声明写道，五角大楼已经通知国防部副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通知了白宫和国会。奥斯汀部长前往医院时携带了履行其职责所需的非机密和机密通信系统，而目前国防部长仍保留其办公室的职能和职责，副部长已做好准备，如有必要将承担国防部长的职能。五角大楼表示，我们会尽快提供奥斯汀部长的最新情况。此次事件发生后，五角大楼已经不像上回那样，而是行动迅速，在3小时内就发布了第一份声明。上个月，奥斯汀因连续多日向白宫和包括国防部副部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隐瞒他住院治疗的情况，而引发轩然大波。国会许多共和党人对此提出了激烈批评，甚至要求国防部长辞职。而现年70岁的奥斯汀曾于去年12月22号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了一次前列腺癌的手术。今年1月1号，他又因手术后引起的尿道感染而被救护车送往该院，并一度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推进援助乌克兰、以色列与台湾的综合议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参议院推进援助乌克兰、以色列与台湾的综合议案。
拜登竞选团队开通 TikTok 账号 IP。
加拉格尔警告 TikTok 正助长走线浪潮。
超级碗49人队惊险连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方今天上午宣布，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期间遭到挟持的两名人质已经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一场连夜行动中获救。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今天黎明前对拉法的轰炸造成约100人丧生。法新社依据以色列数据进行的统计显示，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的攻击中挟持了约250名人质。以色列表示仍然有约130人在加沙，但有29人被认为已经死亡。去年11月，数十名人质在为期一周的休战期间被释放。以色列监狱关押的2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已获释。在推动停战的谈判在埃及开罗重新举行，哈马斯对新的停火持开放态度，包括更多的交换囚犯与人质。
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12号说， 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船东为希腊集团的散装货船在穿越曼德海峡时，两分钟内遭遇两起导弹袭击事件。据报道，这艘散装货船被击中，右舷一侧受损。安布雷说，这艘散装货轮据报正开往伊朗的霍梅尼港。安布雷还说，拥有这艘散装货船的集团在美国股票市场纳斯达克指数挂牌上市，这被认为是这艘船被攻击的可能原因。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攻击事件并没有造成船员受伤，并说这艘船正在前往下一个停靠港。与伊朗结盟的也门什叶派叛军胡塞武装分子控制着也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自去年11月份中旬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出动无人机和发射导弹攻击在红海航行的商船。
职业美式足球联赛 NFL 年度冠军赛超级碗周日在拉斯维加斯的 Allegiant 体育场登场，由卫冕的酋长队大战30年未曾得过冠军的49人队。酋长队在延长赛中由四分卫马霍姆斯传出致命一击，最后以25-22卫冕成功。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刚结束东京演唱会，就飞抵赌城为男友凯尔西加油。美式足球名人蒙塔纳也到场观战。本届超级杯开幕国歌是由知名乡村歌手雷巴·麦肯泰尔演唱，中场表演是由流行乐和节奏蓝调歌手亚瑟小子负责。这是49人与酋长相隔四年再度争夺超级杯。49人自1994年球季之后始终与冠军无缘，当天仍是不幸饮恨。酋长则是在过去五年中成功闯进冠军赛四次，惊险逆转卫冕成功。
南加州9号发生直升机坠机意外，机上6人全部罹难。地方当局指出，这架直升机于当地时间9号晚上8:45左右从中里泉机场起飞，原定飞往内华达州的波尔德市，却在晚上10左右坠毁在拉斯维加斯西南方约153公里处的贝克镇。这次坠机的死者包括尼日利亚资产最大的银行集团 Access Holdings 的执行长维格威，以及他的妻子、小孩和家人。据了解，每年维格威都会带着在英国的妻小前往美国观看超级碗。维格威一家人当时疑似准备前往2月11号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超级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确认，这架直升机是欧洲直升机公司的 EC120，并说将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查。
美国总统拜登为竞选连任，在联邦政府禁用的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开通了账号。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周日发出了在 TikTok 上开通账号的消息，并上传了第一段视频。据称，拜登建立的 TikTok 账户是为了争取更多年轻选民的选票，但是这个做法立即受到共和党人的抨击。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曾试图全面禁止 WeChat 微信国际版及 TikTok 抖音海外版，但一系列法院判决阻止了这一禁令的生效。拜登2021年上任之后，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拜登政府的商务部等多个部门以及美国国会的推动下，拜登签署了联邦政府级人员不得在工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法律。
美国南部从上周末开始面临严峻风暴和洪水风险，落基山脉和西部平原出现大雪，同时东北地区出现创纪录的温暖天气。这周开始，东北部和新英格兰的沿海地区将受到雨雪和强风天气袭击。据 AccuWeather 预报，在经历了春天般的暖天气之后，纽约市和三州地区正面临一场严酷的冬季天气。一场快速移动的冬季风暴可能会给三州西北部带来超过8英寸的积雪。纽约州交通厅说，纽约州哈德逊河谷地区首府奥尔巴尼在周一晚上或者周二凌晨可能降雪，请出行的民众做好准备。提醒没有收到冬季风暴警报的地区也要密切监测风暴，因为最严重的风暴将在周二早上的通勤期间到来。虽然周二早上纽约的交通将变得困难和危险，但好消息是风暴将在中午消失， 为周三的情人节留下大风和寒冷的一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推进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综合议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今年初，美国通货膨胀预计将继续放缓，有助于强化市场对美联储更愿意在未来几个月降息的预期。彭博社报道，不包括食品燃料在内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今年一月预计将比去年同期上涨 3.7%， 这将是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年涨幅，显示出美联储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的进展。经济学家预估，即将在周二公布的报告可能看到整体 CPI 出现近两年来首次低于 3% 的涨幅。投资人也将继续关注 CPI 数据公布后未来几天美联储官员的发言，以判断未来降息的时机。
中国经济放缓导致产能过剩，出口商降价倒货。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自2001年加入 WTO 以来，低成本一直是中国制造品的特点。现在又因为房地产低迷导致内需疲软，加上人民币走软，中国的出口价格正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富兰克林·坦伯顿新兴市场基金投资组合经理塞加尔表示，中国将向世界各地输出通货紧缩，你会发现各国都在应对中国产能过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通紧可能对新兴市场产生最大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重要贸易关系的市场。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塞瑟指出，美国和欧盟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不就是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要么就是成为推动中国供应廉价商品的力量。
化工巨头巴斯夫正在加快出售他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两家合资企业股份的进程，理由是他的合作伙伴被指参与压制维吾尔族人。巴斯夫说，出售合资企业巴斯夫美克化工制造新疆和美克美欧化工学品新疆股份的进程还需要谈判和相关部门的批准。由发达国家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日期为上周一的一封信中敦促巴斯夫撤出新疆。除了巴斯夫之外，还有多家西方企业因人权指控重新评估他们的在华业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近日抨击了 TikTok 抖音国际版。他说，这个视频分享应用程序助长了中国大陆移民试图通过走线非法入境美国的浪潮，这已经增加了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请听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周日报道指出，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近日在谈到 TikTok 为中国移民非法穿越美墨边境提供相关信息时表示，这进一步证明必须禁止 TikTok 或将它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拜登总统也必须扭转他的开放边境政策。加拉格尔表示，如果你知道自己无法进入美国，你就不会向卡特尔支付数千美元，让他们把你偷运到美国。相反，在拜登政府的政策之下，有报告显示，移民会从中共控制的 TikTok 那里收到一步步的指导，告诉他们可以从哪里非法越境进入美国。而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目前已占美墨边境非法移民中相当数量的比例。根据巴拿马移民局的数据，在去年前九个月，中国人已是非法越境的第四大族群，仅次于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消息人士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在去年10月1日开始的2024财年中，他们已经遇到了近2万名中国移民，并有望打破去年超过 3.7 万名的记录。 现在边境巡逻人员平均每天遇到的中国移民大约有150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上周末也播出了一段视频，讨论了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强调中国公民是增长最快的非法移民群体。报道指出，这些中国移民使用 TikTok 来一步步指导自己如何找人帮忙偷渡，以及在哪里找到边境墙的缺口。这些视频通常关注如何从中国或香港前往厄瓜多尔或巴拿马，而这些地方都是中国人前往美国的热门起点。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联邦参议院11号朝向通过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953.4亿援助方案迈进了一步，但议案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仍然面临不确定性。请听报道。
这一项$953.4亿对外援助法案涵盖资助以色列对抗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武装团体，以及援助重要战略盟友台湾。不过，其中最大的项目将用于在亲西方的乌克兰对俄罗斯战争进入第三年之际，帮助补充枯竭的弹药、武器和其他至关重要的需求。参议院以67票比27票打破对议案的程序性搁置，让其几乎肯定能在本周的晚些时候通过最终的简单多数的表决。参议院很少周末进行表决，尤其时逢周日的超级碗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冠军争夺赛。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查克·舒默在表决前说，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这个议案，直到任务完成。舒默说，在我们讲话时，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让欧洲东部的一些地区变成战区，我们自二战以来就在这些地区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对这个威胁的唯一正确回答是参议院坚定无畏地面对，尽早通过这个议案。一些右翼共和党议员们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很多都与前总统川普结盟。川普不认为美国支持乌克兰是个要务，但大部分民主党议员都赞同法案，拜登总统也支持。拜登9号表示，国会如果不通过援乌资金，所犯下的疏忽将犹如过失犯。上周，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访问华盛顿时说，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欧洲国家的支持，乌克兰完全无法保卫自己的国家。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